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62讲，就职典礼。路加福音19章28-44节，诗篇87，普杰西牧师，2021年1月7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注：这个讲道题目可能与1月20号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有关。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和民主党以欺诈舞弊窃的方式取了总统位置，但普牧师讲道很少涉及政治。19章28-44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奇法和伯大尼，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福音里，我们等待了那么久的时刻终于来临。路加已经在整整十章里向读者说明，耶稣慢慢的在向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大卫王之城进发。这个漫长的旅程终于结束，终于来到目的地，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路加小心的使用他的语言，以免我们错过他一直在向我们预告的。耶路撒冷的海拔大约是670公尺，橄榄山的海拔约900多公尺，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耶稣爬上了这座橄榄山，现在正要下山往圣城去。他差了两个门徒，路加有意不提到他们的名字，避免不必要的细节。但他对另外许多细节却做了详尽的描述。耶稣如何描述那头驴驹在哪里，包括主人要说的话，解开绳子等等。他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头牲口身上。这样的描述在我们看来或许有点奇怪。但路加要通过这些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和此时此刻的意义。创世纪49章论到犹大支派时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驴驹拴在葡萄树上，这正是路加用的语言。这里的驴驹拴在树上，这就让我们看到此时此刻这头牲口的意义。第二件事是这头驴驹从未被骑过，在圣经里这也是有所指的。国王的坐骑除了国王自己从没有人骑过，甚至连逾约柜的牛都是从未被骑过的，这些都具有象征意义。当驴驹主人问门徒：你们为什么解开牲口时，门徒回答说：你的王需要他。这句话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特点历史条件下是有点奇怪，但主人还是服从了，因为这是王的命令，牲口是你的，但更是属于国王的。很清楚，在路加的脑子里，这头牲口很重要。自从第九章起，耶稣一直是步行，现在离耶路撒冷只剩下半里路了，这么多路都已经走过来了，难道现在这一小段下坡路需要骑上牲口吗？这是要抓住我们的集中力。这注意力我们在刚才读的撒加利亚第九章已经读到：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 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些都是圣经已经记载的，路加要我们明白，耶稣作为大卫王进耶路撒冷，那些关于那位要来的大卫之子在这个人身上实现了。这是从创世纪49章以来先知们早已预言的，此时此刻正在实现。如果说正是就职典礼，那么我们来看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反应。这座橄榄山在圣经预言中有着重要地位。还记得先知以西结论到以色列的悖逆时所看到的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意象吗？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位告诉我们驴驹的先知撒加利亚宣告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将站在橄榄山上，从那里开始作王掌权。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橄榄山也是大卫心碎的逃离自己的日子押沙龙时登上的小山。那时就是大卫王朝衰败的开始。当他一路哭泣着往山上走的时候，随行之人也跟着哭泣。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但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正相反，大卫的真正儿子回来了，不是逃离耶路撒冷往橄榄山上跑，而是骑着那匹皇家牲口下山，让每一个以色列人看到大卫的儿子来了，来掌管王权。请注意，人们的反应正是他们应有的反应，他们脱下衣服铺在地上。这个动作圣经已经在以色列历史中描述过，比如耶户做以色列王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铺在台阶上，耶户坐在旗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这里人们脱下衣服铺在地上，引用的是诗篇118篇，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看上去知道此刻的重要性。以色列的王终于归来，掌管一切。当然，在路加福音里，什么事都不那么容易。法利赛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吧，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你，知道你从哪里来，知道你的朋友是谁，知道你的家庭背景。我们不喜欢你，因为你不尊重我们，不尊重我们的地位，整天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抬举卑贱的，羞辱荣誉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责备你，你应该叫你的门徒们闭嘴，不准再公开亵渎神的名。耶稣直接斥责他们，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就连最卑微的被造之物都必因着我这个人，因着这个日子，因着这头牲口的到来而欢呼。这是神的作为，这是整个被造世界久已盼望的王来统治他们。如果说这是以色列的反应，那么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以奇怪的方式结束，他以王的哭泣结束。这是一个巨大反转，简直有点喜剧味道。其实这的确是一个喜乐结束，像我们所说的喜剧情节。我们以为王回来了，故事会以一个皆大欢喜结束，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但为什么在这里结束？他为他们的不明白而哭泣。为什么主人翁在这里结束这个故事？他看着耶路撒冷，为那将要发生的事哭泣，不是为那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是为那里的人们哭泣，因为他们不明白将要因他这位王而发生的事。他作为王而来，为的是要把和平带给他们，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但他们却看不出来。他为他们拒绝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益处而哭泣。神曾满意恩典，满有怜悯的眷顾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如此的应了景，应了心，等待他们的将是审判。法利赛人拒绝他，我们不感到惊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些把衣服铺在地上，此时此刻高呼奉主名来到是应当称颂的，称耶稣为王的人群，在故事结束时也拒绝了他。我们要问的是，他们为什么拒绝？这些人刚才欢呼的时候好像还听明白的，为什么最后大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路加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异能，因为他们见过他的一切大能， 以为他会给耶路撒冷带来繁荣昌盛，所以他们在那一刻全都支持他。当他们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繁荣昌盛的希望破灭了，他那曾经有过的大能在他们眼前看上去消失了，于是对他们来说，他就成为不耻于口的。谁需要被钉十字架的王？这样的王有什么用呢？但路加特意的再三的说明，这位就是大卫之子，以色列真王。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知道一个可怕的讽刺，路加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就是大卫的真儿子，你若在那里盼望等待，那么你就不用再等了。这位就是，不仅是一路上的人们，那天整座耶路撒冷都因此而欢喜快乐。然而，因着他如何保障他的王位，他也将是被拒绝的那位，谁都不愿意和他有任何关系。根据路加福音，他是王，他是得胜者，也是受害者，是被钉十字架的。我们以为这是两件完全相反的事，要么你是得胜者，要么你是失败者。然而，这正是神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方式。难以理解的不是耶稣既是得胜者又是受害者，难以理解的是他怎样是王而又死去。他以他的死带来和平，他以顺服迎来皇冠，他的宝座是十字架，他被举起，从而吸引万族万民。他以软弱，以死亡，以我们所鄙视，我们一生想要逃避、想要抵抗的一切取胜，因为他是真正的犹太人之王。为了赢得他们，他必须上十字架，这是他事工的最高潮，是进入永恒之门，是拯救我们之路。十字架更显明了神的根本属性，显明了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错过了、误解了，那么我们就不仅误解了我们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也不知道如何活出基督徒生活。以前我引过马丁·路德的话，神永远是以与我们相反的方式行事，他以失败赢得胜利，以死亡赢得生命。这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在错误地寻找平安，常常失去平安，因为我们把荣耀神学取代十字架神学。我说荣耀的意思是，我们常常认为成功就是荣耀，升迁就是能力，胜过别人，控制别人就是胜利。但神却根本不是这样，神以软弱、失去、死亡赢得胜利。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以十字架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认为神放下我们不管，他离开了我们。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难处、失败，就以为神不再掌控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眼光看，或许神正是通过这样的试炼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神的信息永远都是这样。不仅是基督被钉十字架，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圣灵浇灌下来，教会成长起来，但使徒们、门徒们却被投入监狱，被逼迫遭害。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的道大大得胜，教会人数不断增长。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他明明地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人的自然头脑以为神的作为一定是可爱、吸引人的。当神以相反的方式，也就是十字架所证明的方式，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相信，哪怕是在失败、焦虑、痛苦之中，神的手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实，却常常转开去寻找另外的东西，寻找我们自己想象中的救主，让这样的救主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信全权的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叫万事相互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看，根据这段经文，神带来的平安是以在我们看来很可怕的方式来到。你看看十字架就知道，你若想要神的平安，想要过好日子，看看十字架吧。神通过十字架使你和这个世界的创造主，这位你一生都得罪了的，这位掌管你生命的神和好了。十字架见证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你的未来已经100%的安全，你是神家中的一员。因此，身份很重要，名字很重要。我们已经不必再为了我们的名奋斗，因着基督为了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已经富足了。你认为这样的事取决于政治领袖吗？ 完全不是。你看，我们哭泣是因为我们到处寻找神不允许的平安，基督哭泣是为了那些不寻找他的人，甚至是那些拒绝他的人，他的心为了他们而破碎。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寻找，已经找到我们，十字架向我们证明，神是为了我们，不是反对我们。同时，十字架也向我们见证，他将如何把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的时候，愿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他的身体，他的宝血，知道神坐在天上，凭他的旨意行万事。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横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
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是见证是向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真神使人坚固。